弟兄姐妹晚上好，好，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晚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啊，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每次我唱的时候我自己很被触动啊，我自己也很被感动啊，我觉得真的就像这首歌的歌词一下，我们要你怜悯与恩典，我们要更迫切的祷告，我们要你圣灵的能力彰显，求开启天上的门，求触摸教会，激动人的心，复兴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如耶稣怜悯我，求圣灵恩雨降临，求圣灵恩雨降临，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这是我们的仰望。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啊，每个周三都很期待跟弟兄姐妹分享很多很多啊，真的，我每次呢一有时间停顿下来的时候呢，哎，我就发觉到就很容易下载很多东西啊。那么呢，当我下载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都很有冲动跟弟兄姐妹分享很多很多哦，就好像我在这两周的时间呢，啊，我就觉得好像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齁，其实老实说，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很多传统呢，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或者很多风俗习俗也真的很不符合圣经齁。但是呢好像很多弟兄姐妹都好像真不知道。那么呢，我记得我在这些天呢，我就在写这一个课题啦啊，这个课题叫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啊。我那时候我问我太太，我说叫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好一点，或者是要写真相与背后会好一点啊。我太太说的这个名字比较好。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名字哈。所以其实我发觉到，其实现在我们所在教会的好些风俗、好些的传统呢，其实都真的不怎么符合圣经啊，真的不怎么符合圣经。那么呢，我就哎，不知道啦，我一停下来，就感觉说，就里面很大的触动，就想说，哎呦，好像。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其实教会好些风俗的东西等等。那么呢，我也在安排看我的时间，我在想我的时间，哎呦，等一下又安排，哎呦，真的太多东西哈。弟兄姐妹，你们对这个属灵的真相与当代世界，大家会感兴趣吗？会感兴趣吗？大家，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真的要看，就是说到底那个时间对吗？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没有真正长得很大齁，那么呢，其实如果我们进到很多真相，那对我们真的还是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啦齁。所以我自己也在一直在思想齁，思想那么我自己在这整周里面呢，我就安排着我很多东西齁，安排着我很多东西。然后呢，我就发觉真的有很多东西想跟弟兄姐妹讲的啊，但是啊，就是一直看着，就我们大家的程度啊，还有我们的进展等等，我都要一直在衡量等等啊。相信我一件事，属灵的真相与当代世界呢，你听了很多课，你听了好些课题呢，你一定会打我的，你一定很想用石头丢我的啊。但是呢，你可能要丢之前，你得先思想一下，就是说啊，到底讲我到底我讲的这个内容等等呢，是符不符合圣经啦？所以我在想呢，如果我们哪一个周末的时间哈，我们哪一个周间的时间来上这一课，你说有没有 可能呢，或者是可能一个中午哈，或者是一个早上等等啊，所以所以我就在思想这个课题啦。所以其实老实说，就比如说，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用着的一些属灵的人头像，那你真正去发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这些属灵神头像是异端的，有些是佛教的。那比如说，如果你会发觉到，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很多的这个天堂地狱这些词是从佛教借过来的啊，所以很多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实在太多太多活在传统里面啊，所以我不懂啦，但是我也不想我太忙太多东西，所以我在思想下，我们真的真的而且当代世界就是说，今天到底这个疫情发生代表什么？那到底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末日有多远？那到底我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些的 AI 啊，这些的人工智能跟圣经又有什么关系？以此类推啦。但是我想呢，如果说分享这个课题尽量不让我自己太累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一个小时，就是说只分享一个小时，敬拜15分钟，分享一个小时，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说真正去知道一下现代我们的世界活到怎样等等。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印尼马里面再讨论那个时间啊，在哪个时间是最合适啦，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啊，这个是很重要啊。我觉得这样讲了哈，圣诞节呢，众所周知，耶稣是不可能在12月25号诞生的，因为12月25号在中东正是下雪的时候，是不可能下雪或者是很冷的时候，是根本就不可能会不可能会是在冬天啊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那但是呢，因为今天全世界都把那天当成圣诞节，那么呢，如果我们不庆祝，我们把那天当成布道的一个管道，当成一个布道的一个机遇，可以吗？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啊，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当然如果你问我，我是没有庆祝圣诞已经十几年了啊，我是已经没有庆祝圣诞已经十几年了哈，所以这个也要跟大家讲哈啊。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或者一个机遇，我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哈。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迟一些，我看我再跟同工们去商量一下哈，商量一下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课题有没有办法进行。我就想这个课题呢，只是分享，就是说一个小时只是分享信息，其他东西都不分享了，就是分享信息而已，就这样简单啊。所以我们再看看一下，因为我有很多这样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不想弟兄姐妹一直混在异教的敬拜里面，或者不想很多弟兄姐妹混在异教的崇拜里面，所以其实有太多了，在教会里面太多这样的现象啊。所以我再思想一下哈。OK， 我们不要去讨论耶稣什么时候诞生啦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需要啦，暂时哈，我们迟一些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好不好。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再讨论商量看啦哈，要么在一个周间，但是我一直 对那种在上班的弟兄姐妹特别负担，因为我觉得上班的弟兄姐妹呢，很多呢就是一般都忙每一天忙着上班，然后呢，他们真正要灵命被喂养的时候，也真的很没有，所以上班也很累啊，以此类推了啊，所以我一直想就是说，我们就放在周五、周六礼拜，但是周六礼拜我又发觉到太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都会忙着教会的事，忙着等等，那这时候呢，那些牧者们或者是那些的同工们，他们就没有办法上，所以呢，哎呀，所以我蛮为难的啦，有时候要选那个时间等等啊，所以我们同工们大家在商议跟商量啦齁，或者是看看弟兄姐妹的时间如何哈，如何好不好？好，感谢主哈，这个课题我觉得很重要啊。但是呢，不管这个课题有多重要呢，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什么呢？回到稳扎稳打。就好像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我们知道一些祷告，或者我们可能都有祷告，但是呢，我们对祷告却是知头不知尾，知尾不知头，我们就弄得不清楚。但是现在大概呢，我们就更加明白什么是祷告。我们教完课，我们有实际的操练，当有教完课又实际的操练，这样下来了过后呢，那我相信这个的根基就打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就将祷告把它立为八大柱子，我们就大概明白祷告的一个规范跟内容，所以以后我们对祷告就更加根基性的有一个建造，那是很重要了齁。好，那么呢，我们一步一步走齁。那嘉义报告的我们就是说嘉义的报告的我们有几个齁。来临周六呢，早上九点半，我们一样有与主明星，一样的跟弟兄姐妹来到分享啊，来到一起的，来到进入安息，一起跟神连接，一起跟神来到紧紧的相扣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临的周六呢，12月11号下午两点呢，Eric 律师呢会跟我们分享关于到法律与投资理财哈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会是一个很棒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每个周三我们都会跟大家上课啊，神的代导者，我们最起码呢就是说把神的代导者今年把它上完先啊。第三个系列哈，明年呢到底应该怎么调整啊，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去思想一下啊，这个时间哈。那么呢，跨年呢我们已经定了是30号、31号跟1号。我们有一个2022年跨年系列，这个呢也会真实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世界发生的东西，世界对2022的预测，那么呢我们先知们对2022的预测，还有我们2022你怎么说，我们应该如何。所以呢，一年的起点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终得完完全全，这是我一直很一直在我们的团契，或者我在带领着弟兄姐妹一直强调的一个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所以我相信这个呢会帮助到很多弟兄姐妹走进2022年的时候呢会走得更加稳固啊。所以呢也邀请你的伙伴，邀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上这个课，一起突破啊。那么呢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稳扎稳打啊。那过去我们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到分享到什么呢？分享到关于祷告啊，祷告这方面。接下来呢22号呢我们22课呢我们就进到代祷与代祷者哈。所以呢我都把课程全部就是说更加什么呢，弄得更加细化一点点，更加弄得更加容易吸收一点点，也用得更加实用一点点啊。那么呢，我们也回到最根基跟基本，来到了解什么是祷告，也在了解什么是代祷与代祷者。那今天呢，我相信呢，如果你从头一直跟着跟到结束，你一定会听得很明白什么是代祷，什么是代祷者啊。那么呢，我们今天会进入四大方向哦。第一呢是代祷希伯来文怎么说， 第二是代祷希腊文怎么说，第三是代祷拉丁文怎么说，第四呢是每天学习成为代祷者。我也准备了一些的操练模式跟方式，让大家学习怎么成为代祷者哈。好，那么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呢我们过去两周我们所上的课，我们就知道代祷者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赞美称颂，祷告是祈求恳求，祷告是倾心吐意，祷告是释放能力，祷告是爱的关系，祷告是打开天窗，祷告是灵烧的香，祷告是呼吸心跳。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上完这个部分的过后呢，基本上有一个祷告的八大柱子大家都应该明白了。所以呢如果说这来过去的那两周你不只听课，听完播客你也有操练一周下来，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个祷告的课你毕业啦，恭喜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有没有毕业啦？只有一个人毕业，没有其他人毕业啦。或者这周这两周你有没有好好的操练，有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呢？我希望你都有啦哈。当然老实说我觉得其实一年这样走下来，我们已经一起走下来走了一年多，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因为当有时候越走一直走的时候，越走就会疲惫，就会开始累哈，开始无力啊，开始等等，这都会是很正常的啦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就是人生的高山跟低谷，但是没关系，当我们越来越累的时候，或者我们对属灵东西越来越不感兴趣的时候，这就代表我们就要更快的回到内室里面去进食，让我们的体落下来，灵就刚强起来了。所以呢也在农历新年过后，我们又会和大家一起40天进食，40天灵的人生，我相信大家又会再次刚强起来哈。所以呢恭喜大家，大家已经毕业了哈，已经毕业了哈，这个神合一的代祷者关于祷告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就进到的代祷与代祷者哈。 OK， 好，那代祷与代祷者其实真的有分别吗？或者是祷告跟代祷真的有分别吗？我告诉大家真的还有分别呢。 OK， 来我请下今天的主持人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耶利米书7:16，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呢这样说哈，他说呢你不要为这百姓什么呢祈祷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怎么好讲不讲弄了三个出来？好，那老实说如果没有原本的话，我们怎么看这段经文都看不清楚的。因为呢其实他讲的这里又祈祷，那里又呼求祷告，那里又祈求，到底什么一回事？原来他用的是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第一个他用的是 palau， palau 我跟大家讲过， palau 呢就是祷告了对吧。但是呢 palau 呢他也是有比较属于也是有讲到干预介入，所以我就讲说诶 palau 有一些些代祷的影子啊。但是今天我们等下更深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原来祷告跟代祷是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 palau 呢比较是这种的调停、介入、干预或者祈祷或者是代为求情啊。那么接下来呢 Defala 他用的第二个叫 Defala， 是叫祷告。这里的祷告的部分呢是包括什么呢？包括献祭，包括唱诗，包括敬拜啊。这里是Defala 的意思啊。接下来呢他用的是有 Pagge， Pagge 的意思呢是讲到是比较属于是代求 比较属于是代祷，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它的原文呢是恳求，是致使恳求或者恳求调停，所以在这个词里面这三个的原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呢祷告跟代祷是不一样的啊。祷告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祈祷的部分，也有属于敬拜献祭的部分。那么呢我们再看这个代祷或者代求呢，它是跟之前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可见得耶利米先知用的七章十六节所记载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祷告代祷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当这样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再进到今天的希伯来文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什么是代祷，什么是代求，什么是是这样的是这样一回事哈。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刚才的那个词哈，叫pagay 哈 ，pagay 这个词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 pagay 这个词呢，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12节，还有以赛亚书59章16节，同样出现过。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叫代求哈。那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哈。
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59章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看到讲到这里呢是就是这位耶稣哈，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啊，他就为我们来就是说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这回的意思用的是 pagay。所以我们看到 pagay 是恳求使致使恳求或者调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去会见到某两者之间去恳求，并击中什么呢？击中击中标的，这个是代祷的意思。所以呢祷告可以是两个人之间，但是代祷呢则始终都牵涉至少三个人。所以你就知道了，祷告跟代祷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一个是可以是两个人，一个是一定要三个人以上才算代祷。所以你就会发觉呢，如果说一生当中你都没有为过别人来祷告的话，那么呢也就是说呢你一生都没代祷过，你一生都是在祷告而已。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点就很清楚了哈。一个是两个人的叫祷告，代祷是一定要三个人以上哈，叫 pagay 哈。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哈的代祷或者代求的个案，我们就更加明白什么是代祷了。那我们看摩西当时候呢他们发生的一件事啊，当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又在埋怨，又在苦读，又在做坏事啊，又这时候是又来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啊，可拉的一党啦，那些来挑战。那过后呢就发生了民数记16章45到48节这段，我们请创意来帮我读一下。
民数记16章45至48节，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地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启示录八章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当时候他们就来到挑战摩西亚伦的权柄，对吧？那过后呢，神就愤怒啊，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瘟疫之类等等。那过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俯伏在地，来到为什么呢？为这些百姓来代求。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他们俯伏在地，为什么？是为这以色列人来赎罪啊，因为他们得罪神。过后呢，他们俯伏在地是为什么呢？是让神消消气啊。过后呢，第三，他们俯伏在地是什么呢？让神回心转意，也就是说让神不把这个灾难、这个瘟疫临到百姓的身上。所以可见得这就是代祷。代祷很简单，他就是为他们赎罪，让神消消气，让神回心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的代祷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所以他是站在死人活人之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区分应该死亡之人和得到饶恕之人，过后呢止住被限制住或者阻碍或者保留。所以这是在摩西为他们祷告的这个内容内涵里面，我们就看到这真实的意义了哈，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代祷是这回事啊。代祷它不只是祷告而已，代祷也不是只不过是来到为别人祷告，不是这样简单。代祷还要包含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原本那个人是病的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齁，神不是要惩罚我们，神只是把他的保护拿掉，我们就会生病了，就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的世界实在是太败坏了。打个比方齁，那我们看到这堆的人呢，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做坏事，他们就是说他们贪心贪财，他们欺负别人，他们违规了所有的食言食戒啊，贪心啦，情欲啦，婚外情啦，婚前性行为啦，搞小三啦，做一大堆的这样的坏事，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的神其实呢不需要来惩罚他们。神只需要把原本的保护拿掉，那么呢病痛病毒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会找上他们，这个是很简单。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讲说，好，神会不会用病来惩罚我们？那我就很简单的说，其实神真的不需要惩罚我们，他只需要把他保护的手拿掉，我们呢自然就满身都是病，满身都是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活在太多太多败坏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就好像比如说这次我们讲这个病毒，对不对？这个病毒其实呢不是神叫病毒来惩罚我们，而是神只要把这个保护的手拿掉，病毒自然就会侵害我们。那么呢当然它也是允许的啊。那么呢代祷是什么呢？代祷是我们挡在这个神与这个人之间啊，死人与活人之间。过后呢，我们俯伏在地求为他们赎罪，俯伏在地让神消消气，俯伏在地让神回心转意啊。所以这一次疫情发生的时候，到底我们有做了多少的代求，多少的代祷的？所以呢真的值得我们自己去审查我们自己啦齁，到底我们这次看到这个疫情那么严重，我们是否真的来到为世人来到代求了，或者为这个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来代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是可以做的齁。所以摩西的这个经历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三个点啊，他跟亚伦来到为弟兄姐妹所做的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下撒母耳他的代求跟代祷的例子哈。来，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12:20至23，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点不明白，至于我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所以呢，他在这里的意思呢，在我们在这个撒母耳圣经经书本啊的这个注解里面，他的意思是说，不为你们祷告是罪，所以撒母耳宣告领袖停止代祷是一种罪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撒母耳呢，是爱这些百姓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呢，不，我要为你们祷告啊，如果我不为你们祷告，就好像是我犯罪。整次祷告一个地步，以致得罪耶和华。所以我看到撒母耳真的为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真的完全的这样摆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断不停为你们祷告，还有呢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呢，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呢不只是叫他们回转，而且是叫他们回转到神的真理，回转进到圣经，回转进到摩西的诫命。所以可见得呢，我们常常过去我们觉得说祷告就是祷告，跟神的话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实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觉往往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先知们都真的是按着神的律律典章，按着神的话语为出发点来祷告。所以呢，他是祷告他们什么呢？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哈。所以呢，让他们回到神的真理，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这样哈。那这批人呢，为所欲为哈。偷东西、抢东西、讲骗话，做很多坏事，拜偶像，拜这个，然后呢，一大堆等等，然后呢，让魔鬼留个地步了哈，魔鬼就有个空间，有个空隙来到捆绑辖制他们啊，或者是欺负他们啊。那么呢，其实老实说，神都不需要出手，因为他你只要。不符合圣经而活，只要就是说活在圣经以外，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被魔鬼捆绑跟辖制，甚至成为魔鬼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撒母耳就讲说呢，断不停为你们祷告，以致什么呢？回归回转回到真理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实诫里面，回到神的实言里面，好叫我们不得罪神。所以呢，可见得呢，神的话语是如此如此之重要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大家得很清楚的啊。所以看到撒母耳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功课啊。我们再看以西结先知教导我们关于代祷是什么一回事啊。来，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
以西结书22:30-31，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阿们。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以西结做什么呢？他在代祷，他的代祷是他说到的代祷呢，是讲到什么呢？重修成语哈，重修成语。所以我们知道他嫉妒的这段话呢，是讲到神要再寻找一个守望者，一个代祷者啊，但是寻找不到，他就提到寻找的一位重修成语啊，重修成语。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站在破口防堵，对不对？第三是什么呢？是 使我不灭绝这国，所以简单说就是让神消消气了啊，让神消消气。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重修成语是什么呢？重修成语就是修复神的律法的破口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跟不知道神的律法，不懂神的律法，不了解神的律法。以西结呢就讲到重修成语就是这回事。那第二呢是讲到说堵住这个破口，也就是修复与神的关系啊。那第三是让神消消气，其实讲的就是修复神的保护跟保守啊，好叫神回心转意啊，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我们可见的他很直白的告诉我们，也是什么呢？也是律法，也是关系，也是回心转意，也是保护跟保守。所以其实我们看了好多先知这样下来的，我们基本上呢，哎，越来越看得明白什么是代祷，什么是祷告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如果我们看清楚一点呢，代祷是重修成语啊，或者重修城墙，其实是修复律法的破口啊，就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神的话语的扭曲，对神的话语的不明白，对神的话语的一知半解啊，所以呢要把它修复掉。其实呢这一块东西是非常不容易做的，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大喜欢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的就是空中飞，地上转，飞上去飞下来，飞上去飞下来，然后呢很喜欢的就是恩赐，倒倒倒倒倒倒下倒下倒下倒下，恩高倒啊倒啊，然后呢狮子吼啦什么之类之类，很多弟兄姐妹希望的想的几乎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很少弟兄姐妹想主，我要认识你的话语，我要明白你的话语，我要了解你的话语哦，叫强，强援呐、啊，叫强援吗？这句这啊、哦，强援啊、哦、，OK 好，谢谢啊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代祷是什么呢？堵住那个破口哈、哦，那个缝隙哈、哦，所以呢，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上这个缝隙呢，或者是这个破口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是叫 rent 就是那个缝隙或者那个破口破洞的部分啊，所以每次你到地铁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什么呢？哎，注意地铁与平台上的缝隙啊，其实缝隙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要跨入地铁的时候啊，它有一条的缝隙，或者是讲到有一条木桥中间呢断了一个格，这个也是缝隙，这个也是什么呢？破口啊。那么呢代祷呢也是让神消消气，所以我很喜欢这段话。这段话呢就是大哥大哥你消消气，大哥您消气，所以我觉得这段话画的真的就说你一看这个图画你就真的很明白啦，就真的很明白真的很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啦。所以所以你看了这个以西结就很告诉我们，所以对啦，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想速成的，不想花很多时间在神的话，甚至也不想读神的话，但是呢自己呢就很想要恩赐啦，能力啦，恩高啦。我们也弄过这些，但是你会发觉这些呢容易来的也容易失去，而且呢把自己生命搞成一团糟。所以我觉得还是稳扎稳打，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这条道路，我觉得来得更加重要啦。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耶利米先知哈，他就讲到代祷是什么回事哈。OK， 好，那我们请这个来到帮我们读一下啊，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耶利米书18章20节，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耶利米书15章1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摩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
好，那我们其实我们讲到读圣经啊、哦，那其实我觉得呢，我们有几我们不能不承认啊、哦，现在呢，就是说，要么真正花时间去读圣经的那些 读到最后，读到变宗教徒，读到最后神不见了，圣灵不见了，读到最后全是邪术的东西，那到最后呢全部是人的理论啊，全部神迹已经不见了，圣灵的工作已经不见了，什么不见，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这已经被宗教的灵掳去了啊。那么呢有些就是说读圣经，但是读来读去真不明白，所以有时候这我真的得承认，确实有时候我们圣经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帮助我们读，到最后我们很容易读进宗教。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这圣经的根基基础，我们就跑去0000000恩赐恩高能力，而到最后呢你会发觉人就变成神神怪怪。所以在我的成长的生涯也是一样哈，我也是很喜欢那种恩高能力敬拜那种，哇，那种圣灵的触摸，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对神的话呢就是很一般哦。啊，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好像如果我们只有神的灵，这个追求这一块，到最后呢，人整个是空空的，完全没有圣的话为根基础啊。那么呢，我当时候呢，就在生命当中，我觉得几位圣经的教师非常棒的，比如说大卫鲍森啊，比如说台神的。林道样院长啊，比如说印尼有一位牧师，我们叫传说中的安德烈老师啊，他的那个话语也非常棒啊。然后呢比如说我觉得何志勇牧师啊，也是非常棒的啊，在于神的话语这些啊。然后呢我真的一点都不客气的，我就跑去跟他们讲说什么呢，我跑去跟他们讲说，我说哦，我说牧师，我听了你讲道啊，我觉得你的道中呢就是说你的启示，对神的话的认知各方面等等都是非常的棒啊，所以呢你可以为我按手祷告吗啊，因为呢我觉得我当时还讲了一个很好笑的话，我说我呢不是为了其他的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当时还跟他这样讲，我觉得讲了都很好笑。林道亮院长啦，然后呢还有谁呢，还有印尼的传说中的安德烈老师啦，这些啊我都觉得他们确实对神的话语那个解释等等呢有灵又有话啊，确实是很棒的齁。当然还有，我觉得还有沈叫什么呢有些名字我不大记得了齁，有些名字就不啊，所以呢就是当然你不管给几百个人按手都好呢，如果自己没有努力的话呢，按了手也没用。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要稳扎稳打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每天都生命读经，每天都生命读经。所以这确实会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近身了啊，不然我们真的不懂神的话，其实很蛮可怕的啦，老实说啊。好，那我先继续吧啊，等下再跟大家讲啊。OK， 好。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呢耶利米先知就讲到代祷跟代求的部分齁，他用的词是用 Dava 的意思是说话讲话，那接下来呢他用的是Tave 的意思是好的，或者是令人预约的，或者是可喜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为对方说好话啊，为对方说好话。其实简单说就是说，哎，让神消消气啦。那比如说这批人，哎呦，这样得罪神啊，淫乱啦，做不好的东西啦，做坏事啦等等。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让神消消气啦哈。为他们说好话，神啊，他们还不懂啊，他们不太会啊，他们不太知道啊，就是如此，以此类推啦啊。所以这是先知 耶利米教我们的哈，所以简单就是说，你看到呢两个人在吵架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什么呢？为他们说好话啊，这就是代祷，这就是祷告啊。所以呢，可见的，其实我们这样看下来过后呢，你大概看到，看到摩西，看到撒母耳，看到以西结，看到耶利米呢，好。大概看到这几个的在这几个东西下来的齁。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其实很简单啊，他们几个讲的东西呢代祷是什么呢？大哥消消气。第二个是什么呢？下次不敢了，你消消气。其实呢你大概看完了这几点呢，你可以大概哦明白了，原来代祷是这回事啊。所以这个图画呢，我是觉得说的就是说它就是说很容易让你一看的话你就很深刻啦，你就很容易明白啦，就哦原来是这回事哦，大哥你消消气，下次不敢了，我们下次他们不敢了啊。所以他们几个这样下来大概你就看到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会看的是这个路德啊，路德当他就用了这个代祷的词，在路德跟纳米的对话里面啊，我们再看，哎，到底他讲的代祷是什么哈？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纳恩米呢，她的丈夫死了，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她带着两个媳妇，所以呢特别伤感。那过她想回到什么呢？回到他们的本族本乡。那过后呢？他就跟路德，因为路德是摩亚人啊，还有他的路德的丈夫的哥哥的太太啊，就跟他讲啊，你们回去。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路德呢，用了一句这样的话呢，就写进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从11到15节这里呢，基本上你会看到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丈夫都死了，我的孩子两个儿子都死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再生孩子给你们做丈夫。因为当时的文化呢，是如果说大哥死掉了啊，要二哥呢要给大哥尽责为丈夫的一个本色，来到娶大哥的太太，以此类推了啊。所以呢他就这样讲，就叫他们你们回去啦。但是到了1章16节呢，路德说什么呢？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这里的催呢，那他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哈，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还有哒哒哒哒哒很长。所以呢这句话呢是很多弟兄都很想要听的，所以改天的话呢，你看到你弟兄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不要催我离你而去，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住宿就是我的住宿。所以你的弟兄一定会很满意，你的弟兄一定会觉得很被尊重啊，因为这句话是很感人的一串的话啊。所以这里的催呢，如果我们查考的话，催的意思叫人赶快行动或者做某事。催呢它的意思是做事物的产生和变化加快啊，使事物的产生和变化加快，这是催的意思哈。OK， 那我们看一下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在这里的我们，你要如果要去催一件事，那不你就需要先知道神的旨意，过后呢，才能不断的催促神的旨意，好叫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些图画呢，就是说恳求你啊，祈求啦，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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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词呢，这些在这里呢，这些人呢在这里，这些的小图呢都能给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代求，什么是祈求。这里呢我们在路德记他就教导了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催的意思了。就这是催，你不代祷的他的你要先知道神的旨意，你才有办法催嘛。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都没有办法催，但是他不能按照着你的旨意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呢 那个东西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呢，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不断的去催神，不断的去催神，你说会达到吗？会成就吗？是不可能会成就的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大概从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我们学会了这几个点哈。这几个点里面呢，在这张画里面，这一张 PPT 你可以基本上看到浓缩所有的希伯来文关于代祷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这个你可以慢慢去消化，因为这是浓缩的。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我就写了一首哈，我不知道叫诗吗，或者是反正不叫诗，就是这样，我就乱写啦哈，就我就写了这个的总和出来哈。其实我就说什么呢，希伯来文里面代祷是让神消消气，代祷是堵住罪的缝隙，代祷是让神回心转意，代祷是知道神的主意，代祷是催促神的本意，代祷是落实神的心意，代祷是成就神的旨意，代祷是恢复与神的关系，代祷是回归真理为目的，代祷是回转神怀最意义。阿们。所以基本上呢，这一串呢已经浓缩了刚才我们所看的所有希伯来文关于代祷的部分。所以如果说你真忘记的话，你就记得这串话。然后呢，我要这串话呢让每位弟兄姐妹都学习去背它，因为呢当你背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明白了啊。代祷是什么？代祷是让神消消气。代祷是什么？让堵住罪的缝隙。代祷是什么？认识神的主意啊，是吧？代祷是催促神的本意，代祷是落实神的心意，代祷是成就神的旨意，代祷是修复与神的关系，代祷是回归真理为目的，代祷是回转神怀最意义。所以基本上呢，大概如果说你明白这个的话呢，你就基本上明白什么是代祷了啊。基本上呢，它已经浓缩了刚才我们看的这串话已经都把它浓缩在里面了啊，都已经把它抽在里面了。所以我真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什么呢，不要只是听，但是呢把它变成什么呢？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习惯，把它变成你真实的把它记在里面哈。所以呢，没关系，你觉得是诗就是诗啦，你觉得是一串话就一串话啦，反正你觉得乌里麻叉一堆也可以啦，反正到最后就什么呢？你就要把它真实的把它背下来，真实的把它什么活出来，那是很重要。Amen。 那既然我们讲到代祷是这样的话呢，对，加油加油诗吧也很好听，加油句也可以，加油词也可以啊，加油乌里麻叉也无所谓，反正都可以啊。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对代祷就有一个很基要的一个根基跟基础了哈。 OK， 好，那么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当我们知道这是代祷的部分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者啊，那么呢我们就得什么呢，我们就得我们就得什么呢，我们就得真的将刚才的这堆东西可以真实活出来了，对不对？将这堆希伯来文把它真实活出来。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上有一大堆的洞，我们要如何代祷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呢，如果说我们身上有很多洞，这些洞呢，就会散发出很多什么呢？这些洞呢就会引起什么呢，恶者的很多的喜欢跟喜好。因为呢我们的身上的洞呢，这些不好的都会散发出味道去，所以散发出味道呢，我们满身都被恶者捆绑， 当我们被恶者这样捆绑住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恶者围绕着我们满身都是洞，我们怎么可能带祷让神消消气？我们怎么可能堵住罪的缝隙？我们又怎么可能让神回心转意？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神的主意，推出神的本意，落实神的心意，成就神的旨意？又怎么可能修复神的关系？又怎么可能回归真理为目的？又怎么可能回转神怀罪意义？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要分享代祷者的课程真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只能上了泥土系列，将大家里面很多的污秽、污浊、肮脏各方面一个一个把它指出来。这样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越发的去认真去面对，认真的去处理，认真的去突破。那么呢，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代祷者跟守望者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就是说让我们不只是注意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也真实的把神的实言把它活出来，那么呢我们就更加有效的可以成为代祷者咯。阿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齁，对的，那我们来看呢，其实呢好多那种耶洗别捆绑的好些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喜欢说自己是代祷者，说自己是先知，说自己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遇过吗？遇过这样的东西吗？就比如说你去到认识某人，他就跟你握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就介绍自己吧，说我是以诺，他就会说我是神的代祷者哈娜啊，我是列国的守望者大强，我是神呼召的代祷者。其实老实说，这些东西呢，如果说我刚认识你，或者是我不认识你，我们刚握手的时候，你就开始告诉我你是代祷者，你是列国的守望者，你是神呼召为世界各地的祷告的等等，我估计这样的人有很强烈的自卑，然后呢，甚至到一个严重的地步，他已经被耶洗别的灵很强烈的捆绑，那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看到很多那种自称自己代祷者、守望者的自称，好像到哪里就要炫耀给大家看他是代祷者、是守望者的这些，往往很多时候呢，就他多多少少就有很多耶洗别的这个捆绑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当然如果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们跟好朋友分享说神呼召我这代祷者，我是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到处去就跟东跟南跟西跟北都要跟人家讲你是代祷者，你是守望者，你是列国的先知，你是列国的守望者，你是列国的什么，那么呢我很肯定他是被捆绑啊。我遇过好多啦，就是说有些刚要跟我接触的，一接触说啊，说啊，以诺你好，你这是认识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先知吗？啊，我说啊，我知道他。他说我给他预言过，他说我是列国的先知。那我就心想，就如果他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是不是列国的先知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我觉得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啦，耶洗别捆绑的好多他们都很喜欢称自己叫教士、代祷者，或者是这个齁。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身上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洞，很多的洞隙，很多的洞口，那么呢我们怎么可能来到让神消消气啊？怎么可能堵住罪的缝隙？怎么可能让神回心转意？怎么可能让认知神的主意，推住神的本意，落实神的心意，成就神的旨意，修复与神的关系， 回归真理为目的，回转神怀罪意义，怎么可能是不可能呢？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真的好好的落实80天实验属灵新习俗计划，好叫我们真的把这些习俗都怎么呢，都好好的打进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我们当我们活出这实验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越发走进自由里面啊。确实老师，如果你问我，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容易啊，老师说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没关系，只要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求神，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他就饶恕了，他就赦免了啊。当做不到的时候啊，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用宝血洁净我啊，然后你又被洁净了啊，就 OK 了哈。当你做多了，自然你就什么呢，你就越来越容易得胜了。你知道吗，当时候我记得我现在我在看着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哈，他们就混在泥堆里面的时候，然后一直在那挣扎，有些挣扎的好难啊，有些在那边哭啊，有些在那边叫啊喊啊，哎呦，简直想要拿头撞墙那种情况。然后呢，当然有时候我会把他们推往那个方面，好叫他们去被对付啊，某些部分啊，当然不是我对付，是神来对付，我就会把他们稍微推往哪个方面啊，那他们就哇，里面好像要死要活这样等等。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像你这样在那边要死要活啊，哭啊，流泪啊，甚至倒地啊，要拿头撞墙啊，滚地啊，这种啊，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做过了，所以呢对我而言这不是新鲜的什么事。但是呢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嘛，当神寻找到我的时候，我回应了神的过后呢，我大概呢哭了2年多啊，在神的面前哭了两年多啊，神就不断的对付我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太脏了，太黑了，要用这些的话语来到成为我们的规范太不容易了。但是呢当我不断的去把它活出来，不断的努力的，我就发觉越来越自由，我现在就没有这种的现象了啊。所以当然有些我还在努力，有些我已经得胜，有些我还在加油，有些我已经突破，但是呢我有些我突破的，我可以真实的跟你分享咯，真实跟你分享我曾经突破过的东西咯。阿们阿们。好，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比如说我们再看这里的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以前当我一个人去做的时候，那真的是叫难。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一起做，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其实不应该这么难。但是呢你就要不要放弃的，让神的话语不断的，让实验不断的洁净我们，约束我们的身心灵跟行为，约束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能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洁，我们就能越来越像神，那是真的是会很有意义。阿们。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代祷呢，希腊文里面呢它是代表什么呢，它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代祷的部分齁。这里我请下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齁。
好的，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或作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代祷呢在罗马书这里哈，就提到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还有呢希伯来书在下面也提到代祷的部分，请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
希伯来书7章24到25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谢谢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新约圣经呢用什么呢， Entuhano 的意思呢是祈求啊，或者是叫代祷。 它的原文呢是用 and 还有 duhano， 它的意思呢是在之前啊，得到、遇到、发现、碰巧、发生或者结果是。所以呢，它的安杜汉诺的意思是寻求、祈求跟祷告，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代祷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罗马书说到的是代祷是耶稣替我们代求。那么呢，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一样，在这里呢，他说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代求。同样讲到耶稣为我们代求。当然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书也说到我们是军中的祭司，所以呢我们知道代祷是耶稣替我们祈求，过后呢代祷是我们替他们祈求。所以呢我们的发觉呢，其实我们为别人祷告的同时，耶稣已经是我们代祷者，已经是我们最大的代祷者，来到为我们祷告跟祈求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我请创意继续帮我读。
好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祷，但圣灵用我们那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呻吟为我们代祷。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讲到这里所用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它的原文是 Hupe and Duhano，他的意思呢是讲到为别人代求，会为别人说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里说到说不出的叹息是什么呢？其实是方言祷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代祷是什么呢？也是可以用方言为对方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为别人祷告啊。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的希腊文，它用 enduhano， 它是讲到的意思是去恳求。那么呢代求这个词呢叫enduhano 是叫代求齁。它的意思是靠近、申诉啊，它是一个代表一种代求的美意啊。然后呢happy enduhano 是讲到为点点点的缘故恳求齁。所以它在两者之间呢，它建立了一个叫 tago 的字根。tago 的意思是仿佛母亲或者植物从种子产出去结果，产生出生出与分晚的意思。所以呢代祷呢就是为另一块的缘故，为要让神已种下的种子长出去，或者为要神已经放进去的这个精子啊，让它可以孕育出来啊，这个意思了哈。所以有两种哈，两种这个都在这个半涵盖里面。所以可见得呢，这里的词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为另外一个人的缘故，为要让神已种下的种子长出来。也就是说种子丢进去了，浇水、施肥、拔草、适当的阳光、适当的保护等等，它就长大出来。这就是 Happy Enduhano 的意思啊。或者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花盆里面你就浇水它就长大，浇水就长大。所以什么是代祷？所以代祷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东西，不是说你马上祷告马上发生，当然有时会，但是大部分时间它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你要为某件事情祷告，你在想说哎呦我的儿子哎呀不听话，那你为他祷告，你就要想象一下，就好像你在种一个花，你要把种子丢进去 然后呢你要浇水，你要施肥，你要适当的阳光，要拔草驱虫，以此类推，这就是代祷啊。那么呢接下来的Happy and do hano 的意思呢也讲到什么呢，为另外一个的缘故，为要让与受孕的婴孩或者我们叫精子长大成人，就是精子啊进到卵子里面过后呢母亲怀胎，怀胎容易吗？怀胎不容易，怀胎要一步一步孕育生长的过程，对不对？要慢慢，要慢慢，要怀胎10个月，这样慢慢，这样慢慢，要照顾，要什么等等。所以呢，这就是代祷的整个的过程。这个 happy and do hano 整个词就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哈。OK，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有了很多不同的根基。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叫 Linda 医生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代祷呢是一个进程啊。他说，始于你领受启示，你获得神的策略，你遵行他的旨意，你最后得胜得增长。所以呢，我在那个刚才的那个我们讲的加油诗哈，我们就说代祷是认知神的主意，代祷是催促神的本意。代祷是落实神的心意，代祷是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是跟他讲的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哈、哦，所以我们就知道呢，所以呢，代祷跟祷告有点不一样，代祷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需要从神那边领受启示，需要知道神你的主意是什么，你的本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他才有办法成就哈、哦，这是代祷哈、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6章9到10节，这里说什么呢？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句号啊，愿你的国降临啊，然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他的祷告里面是讲到说：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知道愿你的名是什么呢？Hallowed be your name， 或者是 Let your name be set apart， 就是说愿你的名被分别为圣啊，或者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啊，也是可以这个翻译。所以也就是说，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一个认知，对神的一个明白，对神的一个了解啊。那过后呢，叫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你知道吗？在天上的时候，在神的国呢，神的旨意是不会被拦阻的。只要神有一个意念，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但是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说神差遣天使来做的工作，有时候会被拦阻，是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物质界有这个什么呢？二层天的拦阻，有使者，有有这个魔鬼，有恶者会被拦阻。但是当他的国临到的时候呢，他的旨意就不会被拦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词里面，你有看到呢，它是有包含着代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神的国临到的时候，神的旨意就马上临到，他就会就是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发生神要发生的东西。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代祷，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啊成就啊。所以我们真的得慢慢的更加了解整个代祷的内涵跟内容啊。迟一点的时候，我再更加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到马太福音啊。那接下来呢，这个 Dr. Linda 他也说到什么呢？他说到呢，约书亚的代祷呢，是一个很完美的代祷的画面。所以呢，他讲说约书亚呢去会见万王之王，或取得策略，或站在破口，然后呢看神降临人间的旨意，过后呢计划向仇敌还有敌基督的阵营击中目标的啊。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呢就用了3点：会见、取策略、 过后呢击中目标，那他对这个约书亚的带导，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画面啊。所以他说拥有相会安全边境，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与你相会的安全边界无虑，我们的领土便是安全的，没有破口可以让仇敌进攻。所以他也讲到这个带导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地界，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了？我们在安营记、扎寨记、通天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会了这个部分哈。OK， 好，那么呢，他就带出呢，他说呢，祷告与带祷不一样，祷告呢，它可以是源自于我向神倾心吐意，拥有跨大的表露心情方式，拥有更广阔的情感，是随时发生的牧养恩赐的功能。那他说呢，带祷呢是源自以神，透露神对我们的启示，明确的分派指定任务，明确的指示是一个过程，使徒先知性的功能他就指出这样的两者的不一样了哈。OK，well， 当然我相信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分类，但是我也相信普通人也可以学习成为带导的一个肢体或者带导的一个器皿，让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学习哈。所以呢，第二点呢，在这里呢。希腊文这里我们就看到呢，代祷是什么？代祷是耶稣替我们祈求，代祷是什么？我们替他们祈求，代祷是什么？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代祷是我们用方言为对方祷告，代祷是靠近申诉代求，为另一个人的缘故唯要让神已种下的种子长出来，为另外一个的缘故，唯要让已受孕的婴孩长成人。所以呢我觉得这相对还是比较复杂。那么呢，我再简略省略给大家。希腊文代祷是耶稣圣灵替我们祈求，代祷是我们替他们祈求，代祷是让种子长成树，长为树，代祷是孕育婴孩成人，这样会不会更加容易明白？更加容易明白了啊！所以你基本上你在看了这个希腊文，基本上你应该对代祷应该越来越明白了，对不对 ？OK 吗？大家都明白吗？现在代祷啊，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已经很简单了哈，我已经是简化再简化，简化再简化，就怕就要让每位弟兄姐妹都明白，因为只有我们明白，我们才能去执行，才能去做，才能去成长哈，那很重要的哈。基本上这三课会是比较基础，接下来我又要开快车了哈，又要更加进入晋升来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哈。OK，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点呢是代祷的拉丁文跟英文哈。那代祷的拉丁文跟英文呢，它是说什么呢？那比如说源自两个字啊，从拉丁文是 inter 跟 sider 这两个词哈。inter 呢是两者之间叫 between sider 呢是去。To go 的意思，所以呢，代祷呢 ，intercession 的意思是去两者之间，就是说去到两个人之间。如果字典的定义呢是去为另一个或者其他人辩护，为了达成协议而干预，居间调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英文的话呢是 intercede 是斡旋、说情、调解的意思啊，或者我们中文比较靠近的一个词叫中保啊。OK， 那么呢，这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这样，何谓代祷呢？代祷就是这样，人，你这位代祷者站着神和其他人之间。祷告关系的重建，这就是代祷，这就是拉丁文跟英文的意思的代祷啊。那么呢，代祷是什么？代祷是什么呢？你站着神与别人之间祷告关系的重建，然后呢，代祷是什么？代祷是你站在人与撒旦的中间祷告关系的拆毁，这就是代祷、哦、很容易明白了，对不对？这更加简单、哦、 那么呢，那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呢，很多人为什么不信主？很多人为什么不能认识耶稣？很多人为什么传福音给他这样多，他都不要来到认识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眼睛被弄瞎了，因为他被世界的王掳去了，因为他被世界的王捆绑了。这圣经都有不同的记载。所以呢，我们代祷是什么呢？代祷这个关系被拆毁，这关系被破除，这关系被断开。 OK， 好。那么呢，为什么人没跟耶稣有好的关系？为什么人远离耶稣？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祷告人与耶稣的关系的重建，人与耶稣的关系的建造。这就是代祷，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intercede， 站这两者之间，这很容易明白哈。OK， 好，那么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说打个比方哈，那代祷呢，或者代祷者呢，并不代表说呢，你要真的很懂圣经，真的生命强大，真的是哇厉害的不得了，你才能成为代祷者，不需要的哈。不管每一位，只要你接下来你会来到好好的成为代祷者，来到祷告恶者跟人的关系被拆毁，神跟人的关系被重建，那么呢，你一定会遇到，当你来到为你的身边的一些弟兄、一些姐妹，或者是一些肢体祷告、代祷的时候，祷告这个他跟撒旦的关系拆毁的时候，然后呢，这些恶者呢，会在你的周边搅扰你，或他会告诉你说，你和我也差不多，还拆毁，你少来啦，我们根本就是哥们。有没有遇过？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经历？有没有遇过？大家有没有遇过？有也不敢说，对不对？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有遇过哈，我真的是有遇过哈。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为着某些事情祷告，为着一些弟兄姐妹祷告，这个恶者就来，你和我差不多啦，我们还敢祷告啊？他就来搞我这个哈。OK， 好，那么很简单嘛，我就跟大家讲过嘛，我们就是如此不堪，我们就是如此没用，我们就是如此的烂，如此的糟糕，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环节我很简单，我只需要转身去什么呢？我只需要转身去来到去穿上我的属灵的防御防御的这个装备，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怎么呢？我知道呢，就是说戴上公义的胸罩是什么呢？是防御装备，是主要是我的良心我的灵的部分。那么呢，如果说讲到信心的盾牌，主要是防御我的情欲肉体的部分。那么呢，头盔是主要是我的心思、我的魂、我的思想的部分，对不对？那么呢，我只需要做的很简单的东西。我知道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呢，我这时候如果说他是攻击的是我的什么呢？我说你跟我差不多啦，哎呀，我们是哥们呐，我就会马上的穿上什么呢？穿上我的公义的胸牌，过后呢，防御我的良心，我就会马上说我是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成就了，耶稣的宝血穿上宝血成就的义，当铠甲保护我的良心，保护我的灵，我的身份马上不一样了，所以我不会被他控诉。如果说他是比较是攻击我的肉体的时候，我就会携带信心单藤牌，可止住每个恶者燃烧的箭。如果说他的攻击来是比较属于是让我失去盼望的，哎呀，你跟我没两样啦，我们是好朋友啦，我们是哥们啦，哎，我就发觉到哇，我就没有盼望了，我就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我马上的就是紧带住救恩的头盔，带着盼望，我就会放着 可能放一些盼望的歌，然后呢我就带着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那我就开始恢复我的盼望。所以呢其实恶者他都会想尽办法不断的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他是攻击我们的灵的部分，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义人的身份。如果他是攻击我们体的部分呢，我们需要什么呢？信心。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念思想过去我们所经历过的主我们越想经历，我们越经历，我们越思想我们经历过的跟主的关系各方面，我们就越发有信心。如果攻击的是我的魂那么呢我就什么穿上救恩的头盔，我就带着盼望的哈，我就会知道说我这个考试是暂时的我也知道呢，就是说我的考试的这个得胜的盼望是，就是说我要坚持良善与忠心，还有救恩，还有未来的以后四个，所以我这样就得胜了。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到为什么我们之前没办法进到代祷者系列，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这样的东西还没补上，我们还没补上泥土系列，我们当时还没补上什么的灵的成长系列，我们也还没补上的是全备军装的系列。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就不断的补不断的补，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成熟了，大家已经成长了，大家也知道怎么面对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你到现在如果你面对这些的攻击的时候，很简单，又再回到每天全备武装21天100分钟挑战，一定会帮助你胜过。阿们阿们。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课程跟系列当中都是互互相扣的。所以呢有些人呢就一直能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是因为他一直都跟随着。有些呢就没办法，他就跟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再跟了，因为他之前的东西太多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所以呢也是一个遗憾啦，也是一个遗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盼望这里每位弟兄姐妹呢，让我们规规整整的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加油，一起真实成为神的代祷者，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成长。阿们阿们阿们。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啦齁，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到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比如说呢这个恶者呢会来到告诉我们说，哎，你少来啦，你跟我们根本就是哥们，你和我也差不多，你还敢拆毁。那打个比方，如果说很多有些代祷者他没上过这些课啊，他没上过全备军装，没上过这个泥土系列等等等等，那么呢这时候呢就很容易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是跟他差不多，也不知道怎么的反抗，那就是说对哦，我和你差不多咯，我和你差不多咯，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糟糕啊等等等等。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打了，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有效的代祷者，可以站立得住了。这时候呢就会跌进什么呢？主啊，我是代祷者，然后呢生命没有被对付过，生命没有被处理过，然后呢摊着一大一堆的泥巴，然后呢混在一大堆的泥堆，然后呢那我们在那边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呼叫，我是神的代祷者，我是列国的守望者，我是什么？其实你是列国的守望者，你是神呼召的代祷者，不是看你喊多大声，是当你经历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生命的这种的承载量，生命的厚度，生命的浓度，生命的成熟度去面对，这才是能彰显出你是代祷者的一个身份。如果说生命一大堆破口，生命乌里麻叉全是黑的，人家一碰你，你就叫，就喊，就发脾气，就发神经，就这样，然后呢如何成为代祷者守望者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老实说，我去一些的聚会的时候，原谅我啦哈，我就比较直白一点的哈。有时我去一些的聚会，一些的特会啊，什么会，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有一些人真的，真的就是说那种 那种看不起你的那种的眼神，那种鄙视你的眼神，那种我、哦、那等等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你会发觉当这种情况他鄙视你的眼神，当你看回他的时候，他那种一股不屑的样子，以此类推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历啦齁，反正前话短说啦，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去一个特会啊，去到一个特会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跟那个注册的那个小姐妹，我们在看这一个就是那个入房的表齁啊，一大堆的表格纸这样。那过后呢，某个教会的领袖呢一下来就大喊，那边说什么呢，诶，你们酒店有没有叫醒服务，叫醒服务，叫醒服务。那我心想，我看这样讲话的应该不像基督徒吧，对吧。那过后呢，那个柜台的人那个就是说酒店大厅的人也不大想要理他。那过后呢，他越喊越大声。那过后那个人就讲说，你是哪间房的，他说他就我不知道哪间房，我就哪间房。那过后呢，他就转身过来看着我们两个，看着那一叠的那个入房的登录，他直接整个抢过去，哇，整个抢过去，跟我们讲也没讲，一手拽过去。然后我在想，然后呢，过后那边弄到那生气巴巴的样子，过后我知道原来是教会的大领袖们。因为我看了他的那个资料，我才知道是教会的大领袖啊，是，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满身是泥堆，然后呢，教会的大领袖说话讲话就好像，所以有时候老实说，我觉得是不是代祷者，是不是守望者，不需要跟全世界讲的啦，神说你是。那你就是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满身是泥堆，那如何跟人家去为人家祷告呢？我们那么高喊说，就是泥巴是指什么呢？我们的老我、情欲、私欲、肉体、血气，然后呢，所以我们说，真的啊、哦，所以呢，这里呢都是我们的泥巴了。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是活在这种奸淫、污秽、邪。当拜偶像、邪术、纷争、嫉妒、恼恨、仇恨、结党、异端、醉酒、荒宴，如何成为代祷者呢？啊，如何成为代祷者呢？你想看，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刚才我看到那姐妹有分享这个。讲到这个饶恕的部分呢、哦，对不对？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看饶恕的课题很简单哦，我们饶恕如果说我们饶恕别人哦，对不对？我们饶恕别人，神就饶恕我们，对不对？神就饶恕我们。当如果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才有机会跟耶稣有关系嘛，对不对？耶稣赐下他的宝血。因着宝血的缘故，耶稣就饶恕我们，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我们就跟耶稣有关系，我们才会跟神有关系嘛？啊，那我们才有办法在别人跟神之间祷告关系的重建，你说对不对？好，那么呢，接下来如果说我们不饶恕啊，不饶恕别人，神也不会饶恕我们。那么我们就跟罪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跟罪有关系，我们就很直接跟撒旦也有关系，那么我们如何祷告一个关系的拆毁呢？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代祷者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学习饶恕，学习不断的饶恕，学习不断的饶恕，好叫我们真的就是活出神的爱与怜悯。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是一个过程啊，有时候是一个过程，有时候真的太痛了，不知道怎么饶恕了。但是不管如何的痛，也要学习饶恕啊，学习饶恕。你要知道你是否已经饶恕一个人呢？你想起他的时候，你还会愤愤不平，情绪波动， 情绪简直是要把他杀了吗？那么呢，你就知道你的里面真实已经饶恕，还或者是没饶恕过这个人哦。就所以饶恕的功课固然是不容易啦，哈，不容易啊。但是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进到代祷者的系列，也开始讲代祷者代祷者的部分。那么呢，我不能不跟你说，如果说在于饶恕的功课你很难过关，那么呢，真的就是不太容易成为代祷者，因为你常常就会被捆住，常常被捆住。所以我真的祷告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如果生命没经过打磨，生命没经过历练，马上要进到代祷者，根本是什么呢？痴人说梦话啊，或者是如果说生命没经历过打磨，然后呢要成为先知，根本是荒谬之谈。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从来没对付过生命，或者根本不知道生命需要对付的，自称自己是先知，我觉得这是何其可悲、恶心、令人作呕的事。阿门。啊，但是确实，这就是真实的教会真实的情景就是这样，有很多根本你问他，真正他生命有被打磨过吗？有被对付过吗？有泥土系列过吗？有灵的成长系列过吗？几乎都没有。那么呢，就开始告诉你哦，告诉大家他是神呼召的先知，他是大先知，大什么列国的先知。其实代祷者再走进去就是守望者，再走进去就已经是开始步进了先知的行列啊，先知的行列开始已经往向这个方向了啊。所以如果说是已经这个方向的话呢，那么呢，生命是不可能不被对付的。如果生命没被对付的话呢，那如何谈代祷者，再何谈守望者，再何谈先知呢，对不对？但是呢，先知是更高的等级啦。那么呢，当然如果说再走下一点点，那么呢，他就开始走进守望者啊。所以呢，以西结说他是守望者，他也是先知，对不对？尼西米是代祷者，他也是先知，对不对？以赛亚也是代祷者，他也是先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代祷者的行列已经离先知不远了的。所以呢，关键就是说，我们想体贴肉体，我们就继续体贴肉体，我们一生都走不进代祷者、守望者甚至先知的行列啊。那么呢，如果我们不再体贴肉体，说神，我愿意被你对付，我愿意来到放下，愿意等等，那么呢，不再看我们所认为怎样，我们看神你所认为怎样，那么呢，我们就有办法让神塑造我们，成为他的代祷者，成为他的守望者，成为他的先知啊。所以有时我真的有时不明白，真的是有时候有些人的捆绑辖制到了一个等级，连闻都能闻到这种臭的味道，他还能跟全世界说他是先知。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大的不明白，但是确实这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行列一直在发生的，甚至他的身上散发的都是耶洗别的捆绑，但是还是有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越近身下去呢，我们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的这种的黑暗的东西，渐渐都会被需要打开出来。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条路会是不容易走了，老实说啊。所以哎，真的是小命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人枪杀。OK， 我不知道啊。OK， 好，反正我觉得问心无愧了啊。死要死得有价值，但是死要死到问心无愧啊。问心无愧真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站顶天立地啊，对得出天，对得出地就 OK 了啊。好，所以呢，我还是那去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准备走进代祷者的行列，真的要学会的就是什么呢？饶恕啊。我们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啊，我们要饶恕别人，不然呢没能见主啊。啊，对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对不对？然后下一句什么呢？ 过死于泰山，重于泰山，过轻于鹅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做神要你做的啊、然后呢，行神要你行的，活出神要你活的。那么呢，这生活下去，但求问心无愧，顶天立地。那么呢，我就觉得无所谓，无所谓。阿们，谢谢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啊，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对，此生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啊。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了。但是确实，我真的不得不承认，教会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不符合圣经的，甚至太多太多的败坏、腐败、污秽、肮脏、见不得光的东西啊。真的意义都要被拔除出来了、这是我真的从良心告诉大家的。当你真的懂得越多，当你晋升的越多，你真的会发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其实是从天主教的背景出来，再从天主教的过去的几千年，过去的君士坦丁、海兰尔的他妈妈圣海兰啊、圣 Helen 很多的这个异教的拜的东西遗传下来，但是这么多年，最什么没太没有太多人把这个东西指出来，或者让我们回归到圣经，回归到神的话呢？我有时我也不明白，或者是大家都希望说，明哲保身，明哲保外，就是说，反正这个传统的东西太难了，留给那种傻乎乎的人去弄吧，乌里麻叉人去弄吧，可能是这个意思了。老师真的。你会发觉很多真的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在教会不断的在蔓延，但是任何的人开始要把这东西翻出来之后，可能他会被打死，但是我不知道了哈，但是真的为我祷告了啊，命只是一条，但是你说啊，当这个动作要做的越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你得罪人就越多，因为呢，把大家的芝士蛋糕抢了。把大家的芝士蛋糕被分瓜了，那过后呢，大家都会想你死了。所以当然了，我相信神一定会留下，就是说留下个7000个没有向巴力跪拜的，我绝对相信是如此了啊。但是我相信神的时间一直往前推啦，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更多神的代祷者。真实的被兴起来啊，当然，如果说神许可，有机会，我们真的在可能来临几周吧，我再思想一下，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啊，真的要给大家真的知道更多啊。但是当然了，现阶条件是你不可以骂我，你不可以打我，你不可以丢我石头啊。OK， 我希望是如此啊。好，感谢主啊。OK， 那么呢，接下来呢，谢谢 Vivo， 我真的是需要祷告，真的啊。这个接下来呢是饶恕不是一个选择齁，饶恕是一个命令齁，大家要记得齁，大家需要记得齁，真的是齁。其实我很奇怪的，有一件事情我有时也不明白的，很多代祷者呢，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呢，很多年前都好了，他们开始为我祷告，他们就痛哭流泪。那过后呢，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说不出为什么的哦。就这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那我估计是可能我的呼召比较什么呢？比较什么呢？下刀山进油锅吧。可能是如此吧，可能是如此吧，我不知道了啊。但是在大概十几年前呢，好些代祷者为我祷告的时候，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奇怪，一为我祷告他就痛哭，就流泪，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过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知道，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反正可能是这样，可能我自己也很会哭吧，所以呢，所以神就让他们也哭了啊，那没关系啦，让耶利米哭泣的恩膏、哭泣的代祷临到你，哈利路亚。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别人欺负我们是他和神的事啊。原谅他饶恕他是我们和神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大家真的得清楚清楚再清楚啊，所以真的愿今天晚上你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来到去去反省自己一下啊，更多的去反省一下啊自己的生命啊，还有谁没放下的没办法饶恕的啊。 OK， 好，那非圣洁没人能见主啊，不追求与人和睦没人能见主，不饶恕别人没人能见主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对不对，若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那这是神的话，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不是我所说的啊。所以呢，如果你问我齁，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啊，他说哎呀，我信主了这样多年了，没办法见到他，为什么什么，其实很简单呢，因为你咬着这个鱼饵不放，那你咬着这个鱼饵不放，你又如何见到主呢？不饶恕人就不能见主，这个是神的定律，这是属灵的法律，是没办法改变的东西啊。好，感谢主啊。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得快速一点点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今天呢，我们看的拉丁跟英文呢，我们大概呢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了啦，对吧 ？OK， 简单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话就看到了，代祷是什么呢？代祷是站在两者中间，重建与神的关系，拆毁与撒旦的关系，然后呢是什么呢？是为另外一个人或者其他人为了达成协议而干涉居间调解，是斡旋说情跟调解哈。所以呢大概我们就有一个总结。那么呢我们再看的这个呢，基本上今天晚上呢大概你就知道了代祷这一张画面呢，就基本上把所有的代祷已经放在里面了啊，就是代祷是什么，代祷是什么，代祷是什么，基本上如果你什么都忘记，基本上今天晚上你看这张纸你就把这个东西背下来，那么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什么是代祷，阿们。那么为了让大家真的一生都不忘记代祷，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我给大家准备了这周的操练哈。那这张画呢，很明显的就将整个代祷的东西把它弄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代祷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拉丁英文，所以基本上每个人看了这个都能什么呢？都基本上弄得清楚什么是代祷啊。所以呢我给同工我们的同工每个都有一个功课啊，一周的时间大家把这张东西背下来啊，到时候问你的时候你说不出的时候呢就处罚你， OK 吗？可以吗？每位同工，滴滴的同工，大家可以吗？OK 啊，一周的时间了，一周的时间了，大家把这张东西背下来，这背是为你好，不是为我好的，是为你好的啊。每位都记得跟我背下来啊，每位滴滴的同工啊。当然如果说不是同工的，你也要背啊，你要跟我们一起背下来啊，这张纸啊。OK， 好，那接下来呢，来临的这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40分钟学习成为代祷者啊。那这周呢的这个也是很有效的，每天十分钟为未信主的肢体代祷，每天十分钟为我们的教会代祷，每天十分钟为我们的国家代祷，每天十分钟为列国列邦代祷哈。那么呢给大家准备了，也是准备了不同的歌哈。啊，这周的歌呢我觉得应该很不错啊，这周的歌我蛮喜欢啊，我个人是蛮喜欢啊。那么呢这周的时候呢，这周的工作呢，我们就是为四样东西代祷啊。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尽量的用悟性，因为呢这是训练我们成为 可以祷告出悟性的这个代祷者齁，尽量用悟性齁。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没办法了齁，那你就才换了齁，不然的话我觉得尽量用悟性齁。原因很简单啊，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操练我们的悟性祷告齁。当然以后的时间呢你可以更多的方言也 OK 齁。那但是呢这时候呢尽量就用悟性了啊。没关系，因为我有预备了歌给大家齁，有配歌词，所以呢基本上呢比如说前面的十分钟为信主的祷告基本上你跑不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呢是叫人们需要主啊。那人们需要主呢，这首歌呢一在这里呢它的歌词呢，那我知道之前呢我歌词有很多弄错啦，真的不好意思啦啊。OK， 那这里呢，那比如说他的歌词呢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你就跟着歌词来祷告就 OK 了。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来，所以你就这样祷告，就跟着祷告咯齁。所以呢每天十分钟为什么呢？为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齁来祷告齁。主啊，我们来这为这还没信你的人来祷告，主啊，我们为这还没信你的来祈求，主啊，很多很多还在黑暗，还在被捆绑被辖制的，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他们可以被你呼唤回到你的身边，主啊，被你寻找到。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主，每个人都需要主，每个人都需要你。基本上你应该不会跑掉了哈，跑掉。然后呢，接下来呢也是一首，也是一样是人们需要主，但是是唱不同版本。所以呢有十分钟，所以你就歌词跟歌来到哈。主啊，还有很多还没不认识你的，我们真的祷告，真的祈求，主啊，为他们的救恩，为着他们眼睛被你打开，为他们眼睛的鳞片被拿掉，主啊，还有很多左手右手分不到的，我们真的祷告，进行更多的祷告，代祷者、守望者、传福音的。不止祷告，不止祈求，也把福音真实的给传给他们。好，这个部分呢是好，这个部分呢是十分钟每天，为什么呢？十分钟为信主的弟兄姐妹，好，为信主的肢体来祷告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每天十分钟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教会代祷哈，为我们的教会代祷哈，每天十分钟为我们教会，OK， 等我看一下哦，写错了吗？我们的教会代祷，对，好，这样写才对。好，每天十分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祷告哈。OK， 好，那如果说你说那这里呢你就跟着了哈，就跟着 OK， 好。那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选给大家的这首歌哈。主啊，我们来到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你来访问我们的教会，
主，你来触摸我们的教会，主啊，你来到访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开的冷淡需冷漠需要被你拿掉，教会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仪式仪文传统不属于的都要被你拿掉，我们的祈求祷告，你来到复兴我们的教会，点燃教会，感动我们教会，得着我们教会，摸着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祈求你。好，这个是一个版本哈，另外一个版本也是动画，每天十分钟为着自己的教会哈来祷告啊。
这边是神显荣耀的地方。
那如果说你没有如果你没有教会的哈，那你就为我们弟弟云端祷告吧，为我们弟弟云端祷告吧啊。云端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需要很多的祷告啊啊，盼望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十分钟呢是为我们的国家代祷哈，我们的国家，我们好，十分钟为自己的国家祷告。我给大家选的这首叫《转换我国家》哈，啊，这首我觉得也写得很好的一首歌哈。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国祷告去，我们国家需要你，我们的国家需要你的访问，我们国家需要你的介入，我们国家需要你的爱与怜悯。主啊，来我们的土地，来转换我们土地，来释放我们的土地。好，这是第一首哈。第二首呢，差不多这首是文哈，反正另一个版本哈，另一个版本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最后是为国列邦来祷告哈，列国与列邦来祷告啊。列国与列邦给大家选了一首这首歌，这首歌叫《为万民祷告》啊，是宝座乐器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好，那个歌词啊，这是我中国的里面写的一首歌哈，我觉得真的很有感触啊，这首歌哈。我们不妨花一段时间来到为我们的土地祷告，特别是现在在疫情的期间，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很需要祷告。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住在中国，住在土地，但是世界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真的不是这么的安全啊。我看了马来西亚每天还是在5000人的感染，欧洲几万人的感染，美国还是很严重。所以我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为万国来祷告，你按着你的感动，你可以为疫情，你可以为饥饿的，为没信主的等等都可以哈。我们每天去操练。
我们披麻蒙 土地，
父啊，
阿妹，这首我觉得写得很好，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听，很感动哦。这首是中国的弟兄姐妹自己写的，我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哦。所以我真的盼望哈、哦，大家真的就这些歌呢都很配合着跟这四个主题，所以我们要学习成为代祷者，或者是我们学习成为代祷的人哈、哦。那么呢，我们就要开始去为人家祷告，那么呢，我们才能学习嘛啊、哦。不然我们讲到说哇，代祷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到最后呢，自己也没为人祷告，那如何成为代祷者嘛？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盼望哈、哦。每天40分钟学习成为代祷者，每天10分钟为未信主肢体祷告，每天10分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每天10分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每天10分钟为列国与列邦代祷。这样的话呢，我们将下来每天40分钟，一周下来，你一定是多多少少也被感染了代祷的气息，代祷的代祷的这个恩赐恩膏哈。那有弟兄姐妹刚才问呢，说就是说就是说代祷者跟就是说是不是代祷者是要有呼召的？那我这样讲啦，就是说呢代祷者是需要有呼召，但是呢代祷是每位基督徒都可以学的。但是当如果我们不断的学成为去代祷，慢慢渐渐的我们都有机会成为代祷者，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也就是说呢，代祷就是为别人祷告。那么当我们学会了为别人祷告，渐渐神看到，可能他也会感动触动被感动，然后呢让我们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代祷者呢，也说不定。但是在这个季节真的需要很多代祷的人，很多需要代祷者。阿们。好，那么呢在最后我让这个创意来到大声的帮我们念哦，念下这个我们即将要背的这个东西哈、哦。代祷是什么哈、哦？希腊文、希伯来文跟拉丁文，来，从左念到右哈、哦，请创意。
希腊文代祷是耶稣圣灵替我们祈求，代祷是我们替他们祈求，代祷是让种子长为树。代祷是孕育婴孩成人，希伯来文，代祷是让神消消气，代祷是堵住罪的缝隙，代祷是让神回心转意，代祷是认知神的主意，代祷是催促神的本意，代祷是落实神的心意，代祷是成就神的旨意，代祷是修复与神的关系，代祷是回归真理为目的，代祷是回转神怀，最意义。拉丁英文代祷是去两者之间斡旋说情调解，代祷是去两者之间重建与神的关系，拆毁与撒旦的关系。
阿们阿们。好，希望大家真的这周都花时间把这个代祷把它背起来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每天40分钟是这周我们的功课哈。真的盼望大家一起成长，一起突破，一起加油哈。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的属灵我们的这个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主要会分析主要的整个的构思是先知性的东西，先知性启示性的东西，辨别分辨辨别诸灵的东西，加上神的话真理，加上我们讲真话讲真实的东西，加上是事实真实，就是说真正事实现在发生的东西，这个是这个的主题的一个 五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建议啦哈，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看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啦，我们周末我确实觉得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课程了，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课那个课等等，那么呢我就想如果放在周末的话，那么呢很多的那些牧者传道人就未必有机会听到，那么如果说我把它放在周间的话，所以确实不大好弄啊。啊，但可以在我们在这个公众号在印尼马里面再沟通齁，在印尼马里面再沟通齁，好不好？好，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分享到这里齁，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跟你们的司副长白部长分享一下啊。好，感谢主齁，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真的努力的去把这40分钟学习成为代祷者，来到好好的来到去执行，好好的去来到把它操练齁。最后给大家送上这首歌，这首是我们会用来为列国列邦祷告的一首歌，叫为万国祷告啊。祝福大家，我是以诺。
求主圣灵。